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心想事成，或者说现在很流行的词儿叫显化。你一听到这个词儿，可能脑子里马上就跳出吸引力法则之类的概念，感觉有点悬。
对，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但我们这次要聊的完全是另一个路数。我们手头的资料是来自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吉姆·多蒂博士。他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经历告诉我们，显化这事儿跟魔法或者向宇宙许愿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
它本质上是一门可以实践的大脑科学。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把这个看似神秘的过程还原成一套清晰的大脑操作指南。
你说的对，这听起来确实有点悬，但多蒂博士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个话题从玄学拉回了实验室。
是的。
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呢，就是第一个，也是最惊人的一个实验案例。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我看资料里写了，很不容易。
是的，父亲酗酒，母亲因为中风瘫痪了，还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哇。
在那种环境里，他的人生剧本好像已经被写好了，就是充满了绝望。但转折点发生在他12岁那年。
魔术店。
没错，他走进一家魔术店，遇到了一位彻底改变他命运的女士。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怎么通过大脑重塑现实的最好起点。
好，那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因为它几乎包含了整个理论的种子。一个12岁的孩子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创伤和不确定的环境里，内心肯定是，极度敏感和脆弱的。
对。
但魔术店里那位女士看到他的时候，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麻烦的穷孩子。
而是给了他平等的尊重和关注。多蒂博士后来反复提到一个词儿，叫心理安全。
对，心理安全。为什么这点这么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想想，一个长期生活在应激状态下的孩子，他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处于那种战或逃的戒备模式。
身体是紧绷的。
对，身体紧绷，思维狭隘，根本没有学习和成长的空间。而那位女士提供的心理安全，就像一个开关，暂时关闭了她身体里的紧绷系统。
哦。
只有在这种放松、安全的状态下，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那部分，才能被激活，学习才有可能发生。
然后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他教他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大脑训练方法。
是的，我看资料里说，他教了他3件核心的事情。第一是放松身体。
这个好理解，先把警报关掉。
对，第二是集中注意力。这个好像也是正念练习里的基础，但最颠覆的是第三点。
是什么？
没错，第三点是核心中的核心。他告诉多提，他脑海里那个一直对自己说"你不够好，你不值得被爱，你永远成功不了"的声音，那个苛刻的、充满评判的声音，并不是他自己，更不是事实，它只是一种想法，就像天上飘过的一朵云，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它。
哇，这个用负面自我对话建造监狱的比喻真的很有冲击力。我好像立刻就能想到我自己砌上去的几块砖。
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
是的，我们常常会把脑海里的负面评价当成是自己的声音，当成是真理。
对，而那位女士给她的就是一把能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她让她学会了区分想法和事实。
把自我和脑海中的声音分离开来。
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你意识到你不是那个声音，你只是那个听到声音的人，你就夺回了主导权。你可以选择给哪个声音更大的音量。这个认识是他后来所有改变的基础，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一切的基石。
明白了。所以说，想要改变现实，第一步是先从自己内在的监狱里走出来，但这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对。
这就引出了多体博士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大脑的2种运作模式。
是的，他把大脑复杂的运作状态简化成了2种模式，这个非常便于我们理解。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恐惧模式，英文叫 fear mode。
恐惧模式。
这和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紧密相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战或逃反应。
就是遇到危险时的那种状态。
对。 在这种模式下，身体会释放皮质醇这些压力荷尔蒙，心跳加速，注意力收窄。多蒂博士指出，当我们疯狂追逐外界的认可，比如更多的钱、更高的地位、更豪华的跑车时，我们其实就是被这种模式驱动的。因为内心深处，我们害怕自己不够好，需要这些外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那种打了鸡血拼命工作的状态，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源于热爱，
而是源于恐惧。在这种模式下，大脑为了应对威胁，会关闭掉很多非必要的长远思考和创造性功能，视野会变得像隧道一样狭窄。
完全正确，只看得到眼前的目标，却错失了周围更广阔的可能性。
那另一种模式呢？
这就引出了第二种模式，也是他认为我们更理想的状态，爱心模式 Heart Mode。
爱心模式，
这对应的是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代表着平静、连结、修复和成长。多蒂博士强调，这才是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天然默认状态。
哦，
我们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被设计成需要关爱他人、与人连结的物种。
等一下，说这是我们的天然状态，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太幸福。毕竟现代社会压力这么大，感觉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活在恐惧模式里。有什么科学依据支持爱心模式才是我们的出厂设置吗？
问得好，科学依据非常充分。你可以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类的幼崽，是所有哺乳动物里最脆弱，需要照顾时间最长的。一个婴儿需要父母投入十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独立。
对，
如果这种关爱他人的行为不能给父母带来深刻的内在奖励，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
有道理。
当我们表达善意、关爱他人时，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这些神经递质，这会激活大脑的愉悦和奖赏中枢，让我们感到温暖、平静和满足。
啊，我明白了。
所以从神经学科的角度看，只有在爱心模式下，你的大脑和身体机能才处于最佳状态，你才有最有创造力、最开放、最能探到各种机会。
明白了。所以先让自己从充满压力的恐惧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开放、平静的爱心模式，这感觉像是准备好了土壤。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要怎么播种呢？多蒂博士对显化这个词儿到底给出了怎样的科学定义？
他给出的定义非常严谨，也完全摒弃了那种神秘色彩。他说，显化就是将一个意图以一种使其最有可能发生的方式植入你的潜意识中。
植入潜意识。
对，他反复强调，力量不在于外部的宇宙，宇宙并不关心你想要什么，
不是向宇宙许愿，
根本不是。真正的力量在于你如何运用自己的大脑。
好的，那这个植入过程在大脑里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过程呢，主要涉及到大脑里几个关键的神经网络。首先是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默认模式网络。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大脑里的首席编剧。
编剧。
它负责撰写和维护你的自我叙事，也就是关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核心故事。
哦，
如果你的剧本是我总是把事情搞砸，那这个网络就会不断强化这个故事，让你在现实中也倾向于这么做。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给这个编剧一份新的剧本草稿，
也就是我们想要显化的那个意图。那当我们有了这个新剧本，大脑的哪个部分会来执行它呢？
这时，另一个叫做任务正网络 Task Positive Network 的系统就会被激活。这个网络里有三个关键的部门。第一个叫凸显网络 Salience Network， 它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盖章。
盖章？
对，在无数信息中标记出这个很重要。当你反复专注于一个意图时，你其实就是在对这个部门说，嘿，请给这个目标盖上最高优先级的章。
一旦盖了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第二个部门认识网络 Attention Network 就出场了。多蒂博士给了一个绝妙的比喻。
是什么？他说这个网络就像一条注意猎犬。
猎犬。
一旦某个目标被标记为重要，
这条猎犬就会被释放出去，开始主动地、不知疲倦地在你的内外环境中搜寻与这个目标相关的一切线索、信息和机会。
啊，就是为什么当你决定要买一辆白色的车之后，会突然感觉满大街都是白色汽车？
就是这个道理，不是车变多了，而是你的猎犬被激活了。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但这里会不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这听起来有点像确认偏误。就是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反面信息。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正是很多人对这类理论的疑虑所在。
对，
多替包式的解释是，这就要看第三个部门了，执行控制网络。
执行控制网络，
这个网络就像是公司的 CEO。
CEO？
当猎犬叼回一堆线索时， CEO 负责评估这些线索的价值，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只是噪音，然后制定详细的计划，调动资源，最终采取行动去捕获那个目标。
等一下，这个执行控制网络听起来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自制力或者执行力。
没错。
所以整个过程并不是说你只要想了，机会就会自动掉到你腿上，你还是需要主动去计划和行动的，对吗？
你总结得太到位了。
大脑只是帮你更好地看到目标，但路还是要自己走。
这正是这个理论和那些纯粹的心灵鸡汤最大的区别，它不是被动的许愿，而是一个主动的需要行动和努力的过程。
所以这才是关键，对吧？显化不是什么神秘魔法，更像是一种高效的信息过滤系统。
说得好。
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和机会淹没，但因为没有给大脑下达明确的指令，这些机会就都成了背景噪音。这个练习本质上就是把你的大脑从一个全频段收音机调到一个特定的频率，让它能清晰地接收到你真正想要的信号，并促使你去抓住它。
就是这样。
理论我们都清楚了，听起来也确实非常科学，那我们普通人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有没有一套可以遵循的步骤？
当然有。多蒂博士分享了一套他自己实践了几十年的多感官练习方法，来强化意图的植入过程。非常具体，分为四步。第一，把你的意图用手写下来，这个动作本身就动用了你的触觉和动觉，是一个物理行为。
手写下来。
第二，在脑海中默读一遍。第三，大声地把它读出来，让你的耳朵也听到。
写、默读、朗读，这三步调动了触觉、内心视觉和听觉。那第四步呢？
第四步是整个练习的情感核心。闭上眼睛，用几分钟时间，生动的、全方位的去想象这个意图已经实现时的场景。关键在于不只是看到画面，而是要真正感受到那一刻的情感。
哦，要感受到。
对，如果你的目标是创业成功，那就去感受站在公司上市敲钟舞台上的那种激动和自豪。如果你的目标是和家人关系更和谐，那就去感受一个温暖午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时的那种幸福感。
为什么要强调感受？只是看到画面还不够吗？
因为从神经学科的角度来说，情感是大脑用来标记重要性的最强化学信号。一个不带情感的画面，对大脑来说只是一段普通数据。但一旦你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大脑就会收到一个信息。注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请把它记录下来，并调动资源去实现它。
明白了。
神经学科里有一句名言，一起被激活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个多感官练习，你就是在为你想要的目标在大脑中铺设一条全新的宽阔的高速公路。
他还分享了自己的日常习惯，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比如他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
对，先在床边坐一两分钟，做一个简单的呼吸练习。是的，那个练习非常简单，用鼻子深深吸气，数个4到6秒，然后屏住呼吸几秒，再用嘴巴缓缓的、长长的呼气。他说这个动作只需要60秒，就能立刻把他的神经系统从睡眠的无意识状态切换到平静专注的爱心模式。
哇！
然后呢，他会花一两分钟去感受那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喜悦和敬畏感，为一整天定下积极的基调。
每天早上就一两分钟的呼吸练习，听起来简单的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它会有效。
但这就是神经科学的奇妙之处。
嗯，
你不需要花两个小时去冥想。
嗯，
有时候一个60秒的生理状态重启就足以改变你整个神经系统的化学环境，让你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心态开始新的一天。
那晚上呢？
到了晚上，他会专注于自己最重要的三个目标，用我们刚才说的那套多感官方法去反复强化它们。
但他也特别提醒，这个过程需要耐心。
对，
他自己有些目标也花了他10年、15年才实现。
嗯，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心态，就是不执着于结果。
嗯，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我一方面要每天拼命的去想它、感受它，另一方面又要告诉自己得不到也无所谓，这要怎么做到呢？
这确实是整个练习中最具挑战性也最精妙的部分。
嗯，
多提博士的解释是，这种不执着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策略。
策略？
对，因为一旦你开始对结果过度焦虑、患得患失，你就立刻把自己从平静、开放的爱心模式踢回了紧张、狭隘的恐惧模式。
啊，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而在恐惧模式下，你的注意力猎犬会失灵，你的 CEO 会做出短视的决策，反而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
我明白了。
所以这里的诀窍是用意图的清晰度和练习的纪律性来播种，然后用信任和放手的心态去等待花开。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探讨的，这其实是一套非常务实的大脑训练方法。
嗯，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常常被恐惧模式下的负面想法所困，活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
对。
然后通过像深呼吸练习这样简单的练习，有意识地把自己切换到更有创造力的爱心模式。
是的。
最后用多感官重复的方法，将真正的意图植入潜意识，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发现机会，并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
正是如此。不过在最后，多体博士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颠覆了前面所有内容的观点。
哦，
这个观点来自于他自己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段经历。
嗯，
他年轻时用我们今天谈的这套方法实现了所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投资银行家、科技公司 CEO， 拥有豪车豪宅、数千万美元的财富。
哇，那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吗？
对，但他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最孤独、最空虚的时候。
这太反直觉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为什么反而更痛苦了？
因为他所有的意图都只围绕着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如何得到更多。
嗯，
后来他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甚至在负债的情况下捐出了自己仅剩的3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他说恰恰是在失去一切之后，他才找到了真正的富足。他发现实现个人愿望最强大的方式，竟然是把焦点从我想要什么彻底转向我能如何帮助他人。
哇，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服务他人作为最重要的意图时，我们个人的需求反而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满足。
是的。他说因为我们人类是被设计来服务于群体的，当你把意图校准到这个最根本的出场设置时，整个系统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嗯，
所以我们最后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如果今晚你坐下来不再问自己我想要得到什么，而是问我能如何为他人服务，然后把这个答案作为你要植入大脑的新剧本。
嗯，
你觉得你的那条注意力猎犬明天会开始为你发现一些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